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1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川普政府征收中国船只费用，力促美国造船业复兴。美军袭击也门、拉斯伊萨港，切断胡塞燃料命脉。哈马斯拒绝临时停火，提议以色列人质换全面停战。中情局局长警告，中共是美国史上最大威胁。美副总统曼斯将访问印度，谈贸易与地缘政治。佛罗里达州大学枪击案，两死五伤，疑犯是副警长之子。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政府星期四宣布，将针对中国建造或营运的商业船只征收高额费用，以重振美国造船业，并抗衡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项措施将自2025年10月14日正式实施，前180日是过渡期不收费，之后费率将逐年调升。针对中国建造船只的费用，将依行情每净吨18到33美元，每货柜120到250美元计收，每艘船每年最多缴费5次。中国籍船只亦将按净吨位额外收费，2028年会达到每吨140美元。同时，川普政府将限制非美制汽车和 LNG 运输船，以推动国产替代。未来美国 LNG 出口船只需逐步提高美制比例，2047年会达15%。此外，美方亦都加强美国船定义，要求关键结构和零组件都需要在美国建造，排除中国零件。目前该行动获得美国五大工会支持，但部分企业忧心将推高成本影响就业。美国贸易代表处亦都预告，未来可能降级中国制港口设备和货运器材课税。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美军17号袭击了也门西部红海沿岸的拉斯伊萨港，目的是切断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燃料来源。该港口为胡塞叛军提供主要燃料供应，是重要的收入来源。美军指出，这次打击意在削弱胡塞的经济基础，并强调行动无意伤害也门平民。不过胡塞武装称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几十名工人受伤，这个是自3月中美军针对胡塞展开空袭以来首次对外公开宣布的行动。胡塞武装自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开始对红海通过的民用和军用船只发动攻击，声称为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而川普总统上任后加强中东部署，包括增派航母战斗群和空中武力，并在1月签署行政命令，将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由于红海是全球重要航运通道，美方强调胡塞不会停止袭击，军事行动将会持续。星期四，巴勒斯坦哈马斯拒绝以色列提出的临时停火协议，表示只是愿意接受全面协议，释放所有人质以换取结束战争，释放囚犯和加沙重建。哈马斯高层哈耶指出，拒绝以方要求缴械的45日停火方案，称其不切实际。目前以色列尚未正式回应，但军事行动持续推进， 特别集中在南部，扩大对哈马斯控制区的压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强调，即使战争结束，以军将维持在控制区的驻军，作为防御缓冲区。哈马斯就表示，如果没有全面停战协议，不会释放剩余的59名人质。美国国安会发言人丘伊特指出，指哈马斯并非寻求和平，而是延续暴力，并警告后果。目前埃及正在协调恢复先前的短暂停火，但最新在开罗的谈判并未见到进展。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近日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指出，中共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对手。他强调，中共在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持续扩张，并积极试图超越美国，对美国构成空前威胁。拉特克里夫亦都明确指，中情局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对中共挑战。他呼吁局内高层更勇敢承担风险，发掘短期和长期优势，以确保美国领先地位，并强调应以紧迫性、创造力和坚韧应对这场战略竞争。拉特克里夫同时指出，人工智能和量子运算等新兴技术将决定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地缘实力，而这些技术亦与中共的战略密切相关。他警告，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正试图扩展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影响力，美方必须加强反制。同时他亦承诺将带领中情局全力以赴，确保国家安全。英国广播公司 BBC 18号报道，美副总统曼斯将在下个礼拜前往印度进行四日访问，并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两人预定21号在曼斯到访的第一日会面，讨论经济、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在曼斯进行上任礼的首访印度之际，美国和印度政治力于秋天前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曼斯将携子女和印度裔夫人乌沙曼斯一同前往访问。在抵达德里之前，曼斯将在4月18号访问意大利，并预定将同意大利总理梅勒尼会晤。在曼斯访问印度之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亦都访问了印度，参加一场地缘政治大会。印度和美国在四方安全对话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四方安全对话是由印度、澳洲、美国和日本组成的一个四国联盟，被视为制衡中共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力量。佛罗里达州立大学17号中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疑犯是20岁学生伊克纳，是当地副警长之子，犯案时使用他母亲直勤陪枪。事件发生在午餐时段，校园内传出多声枪响，随即封锁，学生被要求就地避难，执法人员迅速到场后开枪击伤伊克纳，他目前送院治疗，情况不明。利昂郡警长麦尼尔表示，伊克纳的母亲在警局服务18年，表现优异，对他的仔取到陪枪深感遗憾。警方指出，伊克纳曾经参与警局训练计划，具备取得武器的知识。根据 CNN 画面和目击者讲法，枪击发生在学生会附近，一名男子在草地上向逃跑人群开枪，现场一片混乱。有目击者描述听到8到10声枪响，并看到有人腹部中枪。警方透露，两名死者都不是学生，但没有提供进一步身份资讯。川普总统亦对事件表达遗憾，但仍然强调会支持民众的用枪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答应梅洛尼邀请访问意大利，有信心令西方再次伟大。 美国图安全部取消两笔拨款，哈佛大学恐失招外国学生资格。川普预定九月二次访问英国，将会查理斯三世。美新驻日大使话，极为乐观美日可达贸易协议。川普签行政令，开放太平洋偏远岛屿国家海洋保护区商业捕鱼。美国出生公民权案五月十五号口头辩论前不得执行身份认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四月十七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问白宫，同川普总统会晤。期间，梅洛尼邀请川普访问意大利。梅洛尼话，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他的邀请，将对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他说川普亦将有机会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会面。而川普这个月初宣布对欧盟商品科征20%关税以来，梅洛尼是第一位亲自拜访川普的欧洲领袖。这一项关税措施目前暂缓90日实施。川普在他到访时说100%会有贸易协议。梅洛尼亦表示，他确信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两人仲对促成，令西方再次伟大，好有信心。川普说，他和梅洛尼在午餐会上谈了很多议题，包括关税、贸易和其他议题。梅洛尼说，他相信美国和欧洲可以共同努力，在乌克兰实现公平和持久的和平。在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的一份新闻稿中，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取消向哈佛大学提供的两笔拨款，总价值超过$2,700,000。诺姆在致哈佛大学的一封信中要求，该校必须在4月30日之前提交关于哈佛大学外国学生签证持有者的非法和暴力活动的详细记录，否则将面临风险，可能会因此而失去根据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来招收国际学生的认证。礼拜一，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在一封致哈佛社区的信中表示，不会按照政府的要求取消该校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计划，亦都不会按照政府的要求对国际学生进行筛查。美国总务管理局和教育部在礼拜一晚间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出于对校园反犹太主义和其他一些问题的担忧，将冻结联邦政府提供给哈佛大学的$22亿拨款。礼拜二，川普总统进一步警告，如果哈佛大学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继续推行病态政策，联邦政府可能会取消该校的免税资格。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表示，他预计九月在英国会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伦敦希望这一趟史无前例的二度国事访问能够促进跨大西洋两岸的关系。英国首相斯基贤二月时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场会议中，向川普递交了来自这位英国君主的邀请函。斯基贤当时努力在关税和乌克兰问题上赢得这位美国领导人的支持。川普告诉记者，我认为他们在这里安排九月的日期。川普说，我是查理斯的朋友，我非常尊重英皇查理斯和皇室家族威廉，我们对这个家族非常尊重，这个是很大的荣幸。英国每日电讯部礼拜四报道，皇室家族预计在伦敦附近的国王历史居所温莎城堡接待川普。川普将成为第一位受到英国二度以国事访问接待的政治领导人。之前他在第一任总统任期期间曾经在2019年访问英国。东京特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美国新的驻日本大使18号表示，在极为乐观两国将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日本企业是美国境内最大的投资者，同时日本亦是华盛顿在亚太区域的一位重要战略盟友。不过日本同样名列川普实施10%基础关税的国家名单中，同时在汽车、钢铁和铝方面遭遇更高的关税。 川普对日本实施 24% 的对等关税，虽然对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这项关税已经暂停实施90日，中国除外。日本关税特使客泽良政16号和川普会晤，并和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当时并未出现立即突破，而下一轮的谈判预定在这个月底前进行。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一道行政命令，将开放太平洋中部地带一片庞大生态保护区进行商业捕鱼。目前这一块区域近130万平方公里，几乎是德州的两倍，由七个岛屿和环礁所组成。这个保护区虽然允许传统捕鱼和休闲钓鱼，但至今仍然禁止商业捕鱼、海底采矿等资源开采活动。川普政府命令指出，原先禁令损害诚实的美国渔民商业利益，渔业界被迫到更远的国际水域捕鱼，同一些监管松懈，接受高度补贴的外国船队竞争。川普又说，在适当管理下的商业捕鱼不会令太平洋偏远岛屿国家海洋保护区内的科学目标和历史价值面临风险。太平洋偏远岛屿国家海洋保护区距离海岸50至200海里的大片水域，如今将有一部分开放给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进行商业捕鱼。川普政府命令写话，外国船只亦都可以获得许可证嚟转运美国渔民的渔获。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宣布，5月15日将听取川普政府提出有关在美出生者即拥有公民权争议的口头辩论。白宫早前要求最高法院厘清公民权行政命令适用范围，虽然不涉及宪法解释层次。但过半大法官如果支持川普的论点，认同允许执行这项命令。川普上任第一日签署行政命令，推翻美国宪法赋予在美出生者即有公民权的法律惯例。马里兰、马萨诸塞州和华盛顿州联邦法院挑战白宫裁定暂缓执行。川普政府3月中向最高法院提出州联邦法院无权限制行政命令适用于全美，最高法院少见的一个月后宣布将听取口头辩论。大法官同时宣布，在5月15日口头辩论前，不考虑行政部门提出应取消全美暂停执行这项行政命令的请求。这个代表在口头辩论前，各州都不得执行涉及大批非法入境者在美生产子女身份认定的行政命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将会抽身俄乌和谈，乌克兰制裁中国企业。习近平访问缅甸黄罗山议长，学者话西藏皇帝。全美160间学院过千名学生被吊销签证。英国研发无人机黑星高能量电波一次摧毁8架。瑞士北京出现双太阳，杭州地铁棺材造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9日星期六。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说。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三高代谢宝承传古老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的置顶留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五明确表示， 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不能够很快取得明显进展，川普总统将会放弃斡旋努力。卢比奥说，美国过去三年一直帮助乌克兰，我们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但是这场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现在需要决定战争是否有可能结束，因为如果没有可能，那我们就会继续前进。星期四，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乌克兰等国家在巴黎谈判。卢比奥在会后表示，美国不会连续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一直持续努力，我们需要非常快速地作出决定。我说的是几日之内可以确定在未来几个星期能够完成协议。川普总统对这件事有非常强烈的感受，他为这件事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神，这个是很重要，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真正重要的事正在进行，值得同样甚至更多关注。在卢比奥发出这个警告的同时，美国和乌克兰的谈判似乎已经有一些进展。川普这个星期四表示，美国和乌克兰矿产协议预计在下星期签署。卢比奥表示，没人说12小时内就能够达成协议，但是我们想看看分歧有几大，能不能够缩细，甚至有没有可能在我们预计的时间内取得进展。同时，一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向一间独立俄罗斯媒体 Vesta 透露，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已经开始准备一份解释文件，用来预防美国和乌克兰和平谈判破裂。消息人士表示，由两个月前开始的美国和乌克兰对话可能无法好像川普希望那样在4月20号复活节之前和平结束，但是俄罗斯人民仍然希望尽快结束冲突，所以现在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对人民传达克里姆林宫和这件事毫无关系的讯息。据报道，如果普京4月底前不同意停火，川普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川普本人先前曾经表示，他可能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高达 500% 的关税。另外，在星期五同一日，根据乌克兰颁布的一项新法令，泽连斯基对三间在中国注册的公司实施了制裁。泽连斯基网站公布了关于对多间公司实施制裁的法令附录文件，其中包括在中国注册的公司、北京航空航太长辉科技有限公司、瑞金机械有限公司和中福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根据文件，制裁措施包括剥夺国家奖励、冻结资产、防止由乌克兰撤资和终止贸易协定等。据军事博主说，制裁原因是这些公司涉嫌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有网友认为，俄罗斯军队里面的中国雇佣兵和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事，乌克兰应该早就知道。这个制裁和最近针对中共国的操作可能和美国施压有关。乌克兰提出现在要迎合反中共方向，那是要交投名状站队的时刻到了。中美关税战战况激烈，中共党魁习近平由14号起展开对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访问。17号习近平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国王哈西莫尼率领的一众皇室成员迎接，同时同柬埔寨总理和马来签署多达37项的合作协议。浮夸的欢迎仪式、黄罗山红地毡，被学者讽刺说就好像换了西装打领呔的皇帝一样。学者分析，习近平的高调访问令东协国家担心，如果这出戏演得太热闹，会被川普惩罚。根据中共共产党新闻网的相关报道，习近平在抵达柬埔寨之后，陆续和西哈莫尼国王、莫尼列太后、参议院议长兼前总理洪森以及现任总理洪马内举行会谈。在结束会谈之后，洪马内透过 Facebook 发帖文指出，他和习近平针对投资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展开讨论，同时总共签署了37份合作文件。X 平台流传的 习近平到金边的机场迎接影片引发了网友关注。哈西莫尼国王率一众的亲王公主迎接习近平献花环，女青年沿途跪住红地毡撒花瓣，万人夹道欢迎。 X 平台网友向阳发文表示，黄罗伞底下除了皇帝换了西装打了领呔，一切都没变。向阳形容习近平就好像坟墓的幽灵，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就以为自己是真神，自诩是民族救星，愚蠢的自信。而对于现在还有人追随习近平，向阳认为他们是知道好大的，他们知道只有中国经济好，他们才有机会捞到盆满钵满，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一种一穷二白的局面，他们什么都得不到，更何况还要同美帝兵戎相见，不单只有身家性命危险，而且还会失去劳碌半生收埋在西方的那些民脂民膏。所以这些马仔的根本目的和习大帝是有区别和冲突的。习近平出访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越南和柬埔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史恩宏向中央社分析，中国希望和这些国家协调和合作，但是对东协成员国蒙古、日本和南韩等国家来讲，这些国家更关心的是怎样避免这些协调和合作破坏他们各自和美国的关税谈判。史恩宏表示，这些国家元首担心习近平高调访问，如果这出戏演得太热闹，会被川普惩罚。在川普对世界各国发起对等关税攻势、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背景底下，这些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展开关税谈判之前，美中各自和东南亚的关系都仍然是关税战的焦点。三月底以来，全美至少有160间学院、大学和大学系统的1024名国际学生的签证被吊销，或者合法身份被终止。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还未回应媒体的查询。综合媒体消息，美联社查阅的大学声明和学校官员的通讯以及法庭记录显示，由著名的私立大学、大型公立研究机构到小型文理学院，各类院校都陆续发现有国际学生身份被终止的事例。因为中国和印度学生总数占据留学生一半以上，所以失去合法身份的学生人数亦都占比较高。四名来自密歇根州两间大学的学生在上星期被终止 F1 学生身份之后，正在起诉美国政府官员。他们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活道德表示，这些学生从来未收到明确的终止签证原因。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还未回复美联社的查询。4月12号，国务卿卢比奥在霍士新闻网站发表的专栏文章讲到哪些人可能面临被吊销签证。他指出，可能撤销签证的原因包括签证持有人参与暴力犯罪、醉酒驾驶、支持极端主义、逾期滞留、非法工作和涉及其他违反签证发放条件或者危害美国人安全的行为。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 NAFSA 行政总裁 Fantao 表示，911事件之后，追踪国际学生入学和流动情况的系统被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HS 控制。 NAFSA 表示，根据各大专院校的报告，多达1300名学生失去签证或者身份被终止，还有一些被取消合法身份的人不是学生，他们是毕业之后留在美国参加可选实践培训 OPT 的人士，是一个为期一年的培训期，对于理工科毕业的学生来说最多是三年，准许他们在完成学位之后在美国就业。持续三年几的俄乌战争令满天飞的小型无人机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武器。英国近日研发出无人机黑星，新型微波武器系统速射机，它能够透过高能电磁波销毁或者瘫痪敌方无人机，已经成功击落超过100架无人机。 根据 Nexter 报道，英国测试成功的这款新型微波武器系统速射机，透过释放强大的无线电频率，在一公里内销毁或者瘫痪敌方无人机或者是电子设备。测试期间，该系统曾经成功对抗两轮无人机蜂群攻击，每轮包括八架无人机，同时顺利将它们全部击落。虽然速射机系统可以安装在战车平台，但是需要大量电力支持才能够运作。由于速射机能够同时击落多架目标，美方正在考虑未来将速射机部署到乌克兰战场进行实地测试，评估在实际冲突环境下的效能。无人机的出现令传统的战车和导弹在战场上的主导地位受到强烈冲击，而速射机的出现又将会怎样影响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地位呢？我们拭目以待。美中贸易战诸事不顺的背景下，十级以上的大风直卷中国。17号，中国又出现两个太阳的异常天象。根据古代天象书解释，那是不祥之兆，天象不顺，人亦都添乱。杭州地铁出口的棺材造型设计亦都将中国人的衰气推到极致。 X 平台流传的影片，4月17号，北京上空出现了两个太阳的奇特天象，很多人都在讨论那是不是中共要玩完，或者是习近平要玩完的征兆。 X 平台网友说，天然异日，贫鸡思神，是改朝换代的先兆。还有网友想起谚语，天无异日，民无异主，硬是没人讲好说话。这种类似现象在唐代学者李淳风的占星著作《月字占》里面是这样记载的：两日并照，是为阳明，假主抗衡，天下有两王并争。而坊间一直流传的习近平重病缠身，对应到天象有这样的一句说话：日病主病，日戚王事也。天象的不吉利，中共亦都没什么办法，只不过还有人为添乱的事。杭州创景路地铁站之出入口，因为建筑造型极似棺材，引发争议。18号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榜。综合媒体消息，这个棺材造型的建筑物是杭州创景路地铁站之出入口，位于余杭中央公园里面，2022年9月22号开通。4月17号，杭州市地铁集团的工作人员回应说，设计融入科技和现代感，灵感来源于虫洞的形象，而且设计和建设都经过专业的评审和论证，后续是否有调整将会根据情况考虑。网友认为设计应该贴合大众审美和文化传统，专家首先是普通人，才是某个专业的人。早在2024年12月30号，广州地铁花地湾站的一个新装修的出入口，外形被市民说似棺材，随后该出入口的争议部分建筑漏夜就被拆除。不知道这两个棺材设计是巧合啊，亦或是中共邪教的成员又在这里谋划些什么害中国人的伎俩。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收听一节北美新闻。
川普关税帮助台湾接单接到手软，恐怕70国或者会同台湾合作，而中共秘密指挥总部被曝光，据讲比五角大楼仲要大。马斯克将会领军建造川普的金控防御系统， 今日泽连斯基透露重要的情报，高调羞辱习近平，是什么回事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4月18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的抗共关税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不过就令到台湾获得红利，台湾的商家接单接到手软。与此同时，比五角大楼重要大的被中共称为北京军城的秘密指挥中心被曝光，以为台海备战，马斯克的 SpaceX 亦都将领跑川普金孔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台湾媒体报道，之前中国生产成本比台湾低，美国客户几乎将大单都给了中国生产制造，不过川普被中共一记重拳，品牌没办法承受，开始转单。台湾代工产业亦都迎接重大的商机，专做电子产品的代工大厂话，过往美国客户只是给台湾 20% 的订单，现在超过50%的中国产线都给台湾代工，保守估计营收会增加4-5% 以上。另外，台湾医疗大厂亦都坦言，针对不少的医疗器材，近期客户的咨询亦都增加。好似美国牌子的电子书阅读器，原本都是选在中国组装，不过现在川普关税大棒一挥，品牌承受不住，将70%-80%的代工转向台湾，只是留下2-3% 在中国。而台湾的工具机厂家亦都说，川普总统帮台湾工具机产业铲除了中国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之后，现在工厂接美国的订单接到手软。外界认为中共搞到自己跌倒，让台湾吃饱，原因很简单，台湾虽然小，但是受中共制压多年，建立了自己的供应体系，所以在生产制造上面，相对于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台湾更加容易更顺利地去接轨生产制造链。还有的就是台湾产品的质量好过大陆，这一波台湾抢单大战可能巩固在国际上的市场地位。与此同时，昨日台湾总统赖清德会见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访问团，讨论贸易投资议题之后，在今日17号，纽西兰国会跨党派台湾友谊小组访问团亦都拜会了台湾总统赖清德，并且期盼未来两国之间建立长久而且繁荣的关系。外界认为，日前川普的终极目的曝光出来，就是用取消对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作为交换，来换取各国孤立中共的承诺。美国在和超过70个国家的谈判中提出这个要求，而70个国家为了和美国达成协议，自然会选择美国，而其中就很可能有涉及表态支持台湾的立场，或者是和台湾有更多的接触，经济往来，甚至都不排除建交。而这样会产生两方面的效果，一是震慑中共不敢对台湾行动，第二是可能引发中共反弹，对台湾升级挑衅或者是动武。在今日4月17号，商业内幕的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了北京西南地区一座占地1500英亩的军事建筑群，被称为北京军城。分析人士说，它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指挥中心，甚至超过五角大楼。虽然没看到军队，不过情报显示这里是战时指挥中心，可能是中共领导层的核掩体，而这个设施可能成为北京未来战争战略的支柱，深埋地下，严密保护，为冲突而建造。而为了应付台海的突发情况，在昨日16号，美军第三海军陆战队滨海团出现在菲律宾北部的国际机场，正在卸取包括几套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的拦截系统，准备参加美菲肩并肩2025年的军演。而这次军演就是模拟菲律宾防御中共入侵行动，除了澳洲国防军之外，演习还将会首次邀请日本自卫队以及16个观察员国参加。而在16号，根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之前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会面的时候，正式提出单一战区的构想。这个构想的重点是将东海、南海、朝鲜半岛等区域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战略区域，在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进行联合应对。 而日美非澳韩等国家有可能会纳入这个单一战区的框架，深化彼此的安全合作，目的是整合将印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应付安全挑战。虽然目前这项构想还是初步阶段，具体细节还未敲定，好似覆盖哪些区域，自卫队会参加哪些任务都还未有明确的讲明。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之前发表的临时国家安全指南中已经明确了中共是国防部唯一的威胁，拒绝接受中共夺取台湾的既成事实，同时保卫美国本土是国防部唯一的方案。而对于印太的部署，之前川普总统表示会建立世界最强大的金穹系统来防御。据路透社的报道，马斯克的 SpaceX 和另外两家公司正在率先推进川普的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SpaceX 计划发射400到1000多个卫星，用于探测和跟踪导弹威胁，并部署200个的武器卫星进行拦截。核心是监管层跟踪和识别来袭的威胁，预计是由美国支付使用费，而不是全部拥有这个系统。这三家公司的创办人都和川普立场一致。另外，应付中共对台海的冲突，在16号美国地缘政治专家世卫国际咨询委员梅策尔发推文说，和中情局长拉特克里夫等人公开一份立法草案，目的是追究中共在疫情中的责任。这份法案的核心是修改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允许美国联邦法院对因为渎职或者是疏忽引发疫情的外国政府拥有管辖权。这个修正直击中共，法案明确提到全球2800万人的罹难和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法案一旦成为法律，这样就意味着美国公民可以对中共政府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法案是由顶尖律师加里奥森和前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戴维费斯等人起草的。法案已经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讨论，跟着会交给众议院和参议院表决，最后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梅策尔仲呼吁日本、澳洲和欧盟采取类似的立法，在国际间形成联合阵线。而在美中经济几乎脱钩的背景之下，美国对疫情追责可能会被中共致命冲击。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台湾会不会接替大陆成为美国的强大的供应链市场呢？你认为跟着下来台湾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接洽合作呢？请在下面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在今日4月17号，泽连斯基在基辅的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获得中共向俄罗斯供应武器的相关情报。他说，我们认为中方人员正参与在俄罗斯境内制造某些武器，而泽连斯基连日来第二次对中共开火，引发外界关注。泽连斯基表示已经掌握中俄合作加强军力的实际证据。他透露，习近平曾经向他保证北京不会向莫斯科出售或者是提供武器，对此他感到极度失望。这项情报可能进一步恶化乌克兰和北京因为中国战俘事件的紧张关系。近日乌克兰公开展示两名被俘的中国战俘还召开记者会，让这两个人亲自出面讲明加入俄军的过程。外界认为乌克兰将中国战俘置于全球的镜头之前，时机很不寻常。一是落中国的面，令到习近平难堪；第二是美中贸易战升级的时候，美国视中共为主要对手。从泽连斯基的角度来看，争取川普总统的注意和支持更为重要。除此之外，日前中共无预警地切断了采购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之后，在昨日16号，莫斯科就立即向华盛顿传递消息，希望能够让俄罗斯用在侵略乌克兰之后被冻结的数十亿美元购买波音飞机。根据彭博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来源指出，这项要求不是同意停火的条件。俄罗斯明白在没有停火的情况之下，冻结的资金不能够用在购买战机。不过俄罗斯有意购买飞机的消息一出，波音股价确实一度停止下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晓智对此表示， 在达成停火之前，美国不会讨论任何的经济承诺。美国估计俄罗斯在美国大约有50亿美元的资产，而美国和盟友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大约2800亿美元的储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被冻结在欧盟。俄罗斯已经公开请求美国解除对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制裁，并允许恢复美俄直航，不过美国还未有公开的回应。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和波音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不过在习近平下令国内航空公司停止接收波音之后，美国让波音恢复对俄罗斯销售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外界认为本来中共想用波音来将川普一军，不过俄罗斯的提议明显是等于对习近平背后一击，让中共对美国的经济施压效果大打折扣。另外，波音股价因为俄罗斯的消息短暂停止下跌，亦都表明没有中共，美国市场亦都有其他国家会填补空缺。而最后倒霉的就是中共自己，亦都从侧面暴露了中俄所谓的合作是存在利益分歧的。在今日1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门警告哈佛大学，如果不提交哈佛外籍生非法及暴力活动的记录，恐怕会丧失招收外籍生的资格。而马斯克已经被川普授权设计金卡入籍系统。近日哈佛和川普互不相让，因为哈佛拒绝修正学校反犹太、 DEI 等等的政策。日前川普宣布冻结哈佛大学近23亿联邦资金，并且可能会撤销哈佛的免税资格。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今日17号，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强调，他已经致信哈佛大学，要求该校在4月30号之前提供哈佛外籍生签证持有者的非法和暴力活动记录。如果哈佛大学没办法证明他完全遵守通报义务，将会失去招收外籍生的特权。而哈佛的发言人回应强调，不会放弃独立性或者宪法权利，但是会守法。根据哈佛大学2024年到2025年的资料，哈佛一共有6793名国际学生，占总注册人数的 27.2%。 诺姆直言，哈佛有532亿美元校务基金可以资助自己，因此国土部恕不买单。事实上，哈佛除了面临反犹太争议，也因为处分反共学生抗议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到哈佛演讲，而遭受美国众议员质疑哈佛他在这里纵容中共跨国镇压和统战工作。川普在16号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表示，哈佛大学现在甚至到不可以叫做是一所慈养的学府，也不应该再被列入世界一流大学或者学院名单。哈佛就是一个笑话，教授仇恨和愚蠢，不应该再获得联邦资金。而近年来，美国校园普遍存在着扰乱学习行为和骚扰犹太学生的举动，这个也是川普誓言要改变的。日前德州刚刚通过了一项巨额的计划，向家庭提供高达$10,000的资助，让他们离开公立学校，尝试私立学校，或者是家里上课，或者是上网课。支持者表示，这样可以让父母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而奖学金亦都得到了川普的支持。在第一年就可能有90,000学生报名，到2030年可能会增加4.5倍。另外，川普正在设计取代 EB5 投资移民签证的$5,000,000金卡，主打的就是资产极高的阶级。据传川普已经授权马斯克着手建立相关的系统。负责金卡设计的成员由前 SpaceX 工程师艾雷兹和年仅19岁的大学生奥里斯丁领军。两个人从上个月开始就和多个政府机构会面，研究怎样整合现在的签证机制到新的平台中。而路德里克日前在一档节目中强调，只要申请者是好人，经过完整的审查而且没有违法记录，支付$500,000就可以获得美国身份和居留权。今日在4月17号，中共使馆在 X 平台上挑衅川普引发热议。中共使馆发的贴图显示，一堆高高堆起的赌场筹码和一手握有100%和200%的纸牌， 图的左上角写着交易的艺术，右手的袖上面写着关税，暗示中共将川普的关税视为笑话，你加我就跟着加码。不少网友留言说，中共换了谈判代表，放远要跟美国谈，还在这里嘴硬。川普敢加码考的是美国经济韧性，不过习近平加码靠的是中国人民的韧性。中共硬聘美国关税的举动，造成了中国商家叫苦连天，好像成衣类的商品本来利润很低，中国发出的成衣货柜报关价是12398美元，加上145%的关税之后，这些中国制造的企业要缴交高达21138美元的关税，关税的税额是商品价值的两倍。受到关税战冲击的美国商家很多都撤回订单。CNBC 报道说，海运公司 HLS 集团记录显示，有超过80个中国货船航班取消，而为了将货品倾销出去，这个星期大陆的商家又出了新招，有些中国成衣商印制100000件抵制中国字样的 T 恤卖去美国，并且在 T 恤上写话，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字样，因为这样就能够销售出去。还有些直接涌入美国社交媒体，呼吁美国人避开关税，直接从中国工厂采购。影片中可以看到，有中国业者站在一面摆满铂金包、名牌鞋的墙前面，说自己是多数奢侈品牌的制造商，在幕后代工制造。还有些中国业者在影片中大叫，为什么不直接向我们购买呢？我们给你们的价钱，你绝对想不到。的确是将中国直播带货的招数通通搬到去美国，用短影音的形式在 TikTok 上呈现。无论是爱马仕、LV 价格都低到不可思议，只有你想不到的，没你买不到的。CNN 引述专家警告，这些中国商品是品牌正牌的可能性极细，因为合法制造商通常会签保密协议，不太可能在这个渠道销售真品。另外，从中国政府到中国企业，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守国际秩序的交易模式，将利润压到最低倾销海外，不单止挤压了国际上的同类企业没办法生存，还直接导致商品质量上的二次充好。这个也是川普要发起关税战的原因之一。对于中国大陆商家的举动，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你会不会买这些商品呢？请大家在下面留下你们的留言。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的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美国务院怒斥中共倒闭倒数，美前国安顾问终于道出乌克兰战争真相。王帝永批国民党发盟，蒋万安提倒阁。美国媒体称印度空军缺几百架战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中角力正全面升级，川普总统用高关税削弱中共的同时，美国在亚太加紧军事部署，并揭开中共罪行发动舆论攻势。这一场博弈的核心是台海局势，关税战已经烧向中国经济命脉。抖音上一些影片显示，由五一节起，浙江省超过一半的外贸企业停工放长假，江苏苏州、广东东莞等出口重镇亦都类似。曾经在浙江、江苏和广东外贸行业工作的陈翔话俾自由亚洲知，浙江是外贸大省，去年出口额占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的70%，目前这种经济形势几十年来从未见过。 前中国调查记者邓飞在微博发表文章说，关税战的影响被严重低估，再不够出口制造业，停工潮将会变成失业潮。文章称，从表面数字看，中美贸易只是占中国出入口贸易的 14%， 但实际上中国对其他多数国家的出口是借道回避关税的转口贸易，最终都针对美国，而且订单一旦外迁就是永久性的。目前很多工厂老板在硬抗这段困难期，问题是他们的现金周转可能只是够支撑几个月，有老板估计可能由六月开始就会有不少出口企业宣布倒闭破产。关税战亦是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中共停止接收波音飞机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竟然高调表示愿意大举买入，就被认为是背刺北京。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美国关税打击中国能源入口之后，俄罗斯外交部长卢登科承诺说，中国需要几多石油，俄罗斯就准备向中国输送几多石油。按道理讲，北京应该大喜，但中共驻俄大使就竟然依靠哈萨克天然气渠道向中国输送俄国天然气是行不通的。中国各大媒体接媒体之后都讲话，中方罕见对俄方说不，中方要将能源命脉握在自己手入边，中俄关系似乎已经产生裂痕。与此同时，美军在亚太动作频频，针对中共的台海野心，华盛顿时报17日透露，国防部长夏格塞斯上个月在美军印太司令部听取了情报官员关于中共军事威胁的简报，其中包括中共计划通过出其不意的闪电式攻击占领台湾，目标是共军在14日内进入台北。报道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只是讲到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初期就用类似的战略，不过失败了，俄乌因为这样陷入持续多年的战争危机。美国国防部16日证实，已经将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导弹拦截系统部署到菲律宾巴丹群岛，这个标志着美国第一次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巴丹群岛部署反舰导弹。这种导弹系统能够掠海飞行，难以探测，对航空母舰编队、军舰等构成致命威胁。巴丹群岛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是台海发生冲突后的一个前线支撑点。英文海军新闻引述专家意见指，吕宋海峡和巴士海峡是由南海和台海进出太平洋的关键入口，这一次部署使美国卡住中共海军的战略通道，这个激怒中国自媒体叫美国撒阴招。美国还在为进一步打击中共做铺垫。金融时报17日报道说，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一家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叫做长江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给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攻击红海的美国军舰和国际船只。这位官员还透露，川普政府已经多次私下向北京提出这个问题，但北京就事件置之不理。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之后证实，长江卫星直接支持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分子攻击美国利益，美国就事件表示不会容忍。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评论说，中共政府不可能逃脱责任，亦都唔单止系胡塞组织，仲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明白咁讲，中共喺私底下暗中援助俄罗斯，无论系提供武器装备，甚至派一啲人嚟帮助打仗，中共无论系喺中东地区定喺乌克兰，都系暗中伤害西方，令中东同欧洲嘅安全局势继续恶化，然后中共可以渔翁得利。长江卫星目前有100颗在轨卫星。 计划今年年底增加到300伙，届时可以达到全球每10分钟一次的高频成像。蓝图咨询公司中国国防专家马修·布鲁泽斯透露，长光卫星曾经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等人做报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